请允许我，请允许尘埃粪土的我向你的慈爱说话，请允许我说话，因为我是向你的慈爱，不是向讥嘲我的人说话。可能你也笑我，但不久即转而惊怜我。主，我的天主，我想说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此时。我要说，来到这死亡的生活中，或是生活的死亡之中，我并不知道。你的慈爱收纳抚慰我，一如我从生身的父母那里听到的，是你用了它，在它身内形成了我，使我生于此时，我自己也不能记忆。从此有人乳养着我，我的母亲，我的乳母，并不能自己充实他们的乳房，是你，主，是你按照你的安排，把你布置的事物深处所蕴藏的，通过他们给我孩提时的养料。你又使我在你所赐予之外不再有所求，使柔养我的人愿意把你所给予他们的给我。他们本着天父的感情，肯把自你处大量得来的东西给我。我从他们那里获得滋养，这对他们也有好处。更应说，是滋养并不是来自他们，而是通过他们，因为一切美好来自你天主，我的一切救援来自我的天主。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是你用了你所给我身内身外的一切向我呼喊说明的。那时我只知道云乳舒服了便安息，什么东西碰痛我的肉体便啼哭，此外一无所知。稍后我开始笑了，先是睡着笑，接着醒时也会笑，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相信，因为我看见其他婴孩也如此，但对于我自己的这些情况，一些也记不起来。逐渐我感觉到我在什么地方，并要向别人表示我的意愿，使人照着做，但是不可能，因为我的意愿在我身内，别人在我身外，他们的任何观感不可能进入我的心灵。我指手画脚，我叫喊，我尽我所能做出一些模仿我意愿的表示，这些动作并不能达意，别人或不懂我的意思，或怕有害于我，没有照着做。我恼怒那些行动自由的大人们不顺从我，不服侍我，我便以啼哭作为报复。照我所观察到的，小孩都是如此，他们虽则不识不知，但比养育我的有意识的人们更能告诉我孩提时的情况。我的幼年早已死去，而我还活着。主啊，你是永永远远的生活着，在你身上没有丝毫死亡，在世纪之前，在一切能称之以往之前，你存在着，你是主，你所创造的万物的主宰，在你身上存在着种种过往的本源，一切变和不变的痊愈，一切暂时的无灵之物的永恒原因。天主，求你告诉我，求你的怜爱牵连我，告诉我是否我的孩提之年继续前一时期已经消逝的我，是否我在母胎之时度着这一时期的生命呢？因为有人向我谈到这一段生命，而我自己也看到妇人的怀孕。我的天主，我的甘饴，在这个时期以前我是怎样？是否我曾生活在某一地方，曾是某一人？因为没有一人能答复我，我的父母、别人的经验、我的记忆都不能作答。你是否要嬉笑我向你提出这些问题， 你不是命我照我所领悟的赞美你歌颂你吗？我歌颂你天地的主宰，我以我记忆所不及的有生之初和孩提之年歌颂你。你使人们从别人身上推测自己的过去，并从妇女的证实中相信自身的许多前尘隐士。这时我已经存在，已经生活着，在我幼年结束之时，已经在寻求向别人表达意识的方法了。主，这样一个动物不来自你，能从哪里来呢？谁能是自身的创造者？除了你创造我们之外，哪里能有存在和生命的泉源流注到我们身上呢？主，在你，存在与生命是二一的，因为最高的存在亦即是最高的生命。你是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在你从不会有过去的今天，而在你之中，今天则悄然而逝，因为这一切都在你掌持之中，除非你把持它们，便没有筋骨。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已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归而去，你却永不变异。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昨天和过去的一切，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有人懂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希望这人会询问这是什么，而感到兴奋。希望他为此而兴奋时，宁愿不理解而找到你，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天主，请你俯听我。人们的罪恶真可恨，一个人说了这话，你就怜悯他，因为你造了他，但没有造他身上的罪恶。谁能告诉我幼年时的罪恶？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谁能向我追溯我的往事？不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吗？在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记忆所不及的我。但这时我犯什么罪呢？是否因为我哭着要隐辱？如果我现在如此迫不及待的不是隐辱，而是取食合乎我年龄的食物，一定会被人嘲笑，理应受到斥责。于此可见我当时做了应受斥责的事了。但我那时既然不可能明了别人的斥责，准情着理也不应受此苛责。况且我们长大以后便完全铲除了这些状态，我也从没看到一人不分良幼而一并铲除的。但如哭着要有害的东西，对行动自由的大人们，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我发怒，要打他们，损害他们，责罚他们不屈从我的意志，这种种行动在当时能视为是好事情吗？可见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我见过也体验到孩童的嫉妒，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谁不知道这种情况？母亲和乳母自称能用什么方法来加以补救，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弟兄靠近丰满的乳源，这是无罪的吗？但人们对此都迁就容忍，并非因为这是小事或不以为是，而是因为这一切将随年龄长大而消失，这是唯一的理由。因为如果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人们绝不会熟视无睹的。 主我的天主，你给孩子生命和肉体，一如我们看见的，你使肉体具有官能，四肢美丽的容貌，又渗入生命的全部力量，使之保持全身的和谐。你命我在这一切之中歌颂你，赞美你，歌颂你至高者的圣名，因为你是全能全善的天主。即使你仅仅创造这一些，也没有一人能够做到。你是万有的唯一真源，化育万类的至美者，你的法度制约一切。主啊，我记不起这个时代的生活，仅能听信别人的话，并从其他孩子身上比较可靠地推测这一段生活。我很惭愧地把它列入我生命史的一部分。这个时代和我在胚胎中的生活一样，都已遗忘于幽隐之中。我是在罪业中成长的，我在胚胎中就有了罪。我的天主，何时何地你的仆人曾是无罪的？现在我撇开这时期吧，既然我已记不起一些踪影，则我和他还有什么关系？是否我离开了幼年时代而到达童年时代，或童年到我身上替代了幼年？但前者并没有离去，他能往何处去呢？可是他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不言不语的婴儿，已经成为牙牙学语的孩子了。据我记忆所及，从此以后我开始学语了，这也是我以后注意到的，并不是大人们依照一定程序教我言语，和稍后读书一样，是我自己凭仗你，我的天主赋给我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肢体的种种动作，想表达出我内心的思想，使之服从我的意志，但不可能表达我所要的一切，使人人领会我所有的心情。为此，听到别人指称一件东西，或看到别人随着某一种声音做某一种动作，我便记下来。我记住了这东西叫什么，要指那件东西时便发出那种声音，又从别人的动作了解别人的意愿，这是各民族的自然语言。用面上的表情，用目光和其他肢体的顾盼动作，用声音表达内心的情感，或为要求，或为保留，或是拒绝，或是逃避。这样一再听到那些语言，按各种语句中的先后次序，我逐渐通解他们的意义，便勉强鼓动唇舌，借以表达我的意愿。从此，我开始和周围的人们使用互相达意的信号，在父母的约束下，在尊长的指导下，更进一步踏入人类生活繁复动荡的社会。天主，我的天主，这时我经受了多少忧患，多少欺骗。当时对童年的我提示出正当生活是在乎听从教诲，为了日后能出人头地，为了擅长于被人间荣华富贵服务的辞令，因此我被送进学校去读书。那时我还不识读书的用处，但如果读得懈怠，便受责打。大人们都赞成这种办法，并且以前已有许多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艰涩的道路，强迫我们去走，增加了亚当子孙的辛劳与痛苦。但是主，我们也碰到了向你祷告的人，从他们那里我们也尽可能地学习到，从而意识到你是一个伟大人物。你虽则未尝呈现在我们面前，却能倾听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在童年时已开始祈求你作为我的救援和避难所，我是滔滔不绝地向你呼吁。我年龄虽小，却怀着很大的热情， 求你保佑我在学校中不受欺处。每逢你为了我的好处没有听从我时，大人们甚至绝不愿我吃苦的父母们都笑受责斥，这时在当时是我重大的患难。主啊，是否有人怀着如此伟大的精神，以无比的热情依恋着你？我说是否有人，因为有时由于愚昧无知也能到此地步，虔诚依恋着你，抱着宏伟的毅力，深受世界上谁都经不站立、曲臂唯恐不及的木马刑、铁爪刑等处毒的刑罚，而竟处之泰然，甚至还热爱着战射失色的人们，比如我们的父母嘲笑孩子受老师的扑责。我是非常怕打，且求你使我避免责打，但我写字、读书、温课依旧不达到要求，依旧犯罪。主啊，我并不缺乏你按照年龄而赋予的记忆和理解力，但我喜欢游戏，并受到同样从事游戏者的责罚。大人们的游戏被认为是正经事，而孩子们游戏便受大人们责打。人们既不可怜孩子，也不可怜大人，但一个公正的人是否能赞成别人责打我？由于我孩子时因打球游戏而不能很快读书文章，而这些文章在我成年后将成为更恶劣的玩具。另一方面，责打我的人怎样呢？假如他和同事吵架，被同事打败，那他便发出比我打球输给同学时更大的记恨。我是在犯罪，主天主、自然伴有的管理者与创造者，但对于罪恶，你仅仅是管理者。主我的天主，我违反父母师长的命令而犯罪，不论他们要我读书有何用意，以后我却能好好用我所学。我的不服从不是因为我选择更好的，而是由于喜欢游戏，喜欢因打架胜人而自豪，喜欢虚构的故事，越听耳朵越痒，心越热，逐渐我的眼睛对大人们看的戏剧和竞技表演也发出同样的好奇心了。招待看戏的人用这种豪举来增加声望，他们差不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也能如此，但假如孩子因看戏而荒废学业，他们是宁愿孩子受责打的。主啊，请你用慈爱的心看看这一切，请你挽救已经向你呼吁的我们，也挽救那尚未向你呼吁的人们，使他们也能发出呼吁而得救。我童年时代已经听到我们的主天主谦逊抚救我们的骄傲而许诺给予的永生，我的母亲是非常信奉你的，我一出母胎便已给我画上十字的记号，并受你的言的调理。主，你也看到我童年时一天由于胃痛突然发热濒于死亡，我的天主，你既然是我的守护者，你也看到我怀着多大的热情和多大的信心向我的母亲，向我们全体的母亲、你的教会要求给我施行你的基督、我的主、我的天主的洗礼。我的生身之母忧心如蹈，更愿意用她纯洁的心灵将我永久的生命诞生于你的信仰之中。她积极筹备为我施行使人得救的洗礼，希望我承认你主耶稣而获得罪恶的赦免。但我的病豁然而愈，洗礼也因此终止，好像我仍然活着则必须仍然沾受罪恶，因为顾虑我受洗后如再陷入罪会，则罪责将更严重，危害性也更大。 这时我的母亲和何家都已有信仰，只有父亲一人除外，但他并不能胜过慈母在我身上的权力，使我和他一样不信基督。因为我的母亲是竭力使你，我的天主，使你成为我的父亲，他宁愿你做我的父亲，你也帮助他，使他优越于他的丈夫，更好地服侍丈夫。因为你命他如此，他这样做也就是服侍你。我求你，我的天主，我愿知道为何是我延期受洗礼，是否为了我的利益而放松犯罪的羁绊？为何我至今还到处听到对于某人说这样的话？听凭他，由他做去，他还没有受洗礼。但对于肉体的健康，我们不说，让他再受些伤，因为他还没有痊愈。倘我灵魂早些治愈，则我自己和家人必定更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岂不是更好吗？这当然更好，但在我童年之后，险恶的风波胁迫我，考验我，母亲早已料到，她宁愿让泥土去遭受风波，以后在家薄素，不愿已经成型的肖像遭受蹂躏。旁人对我青年时代的担心过于童年，我童年不喜欢读书，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读书，但我仍受到强迫，这为我是好的，而我并不好好的做。不受强迫，我便不读书，虽是好事，不情愿做也不会做好，况且强迫我的人也并不做得好。但我的天主，你却使之有益于我，因为他们除了满足对财富与可耻的光荣贪得无厌的欲壑之外，何尝想到强迫我读书有什么其他目的？你对我们每人头发的数目也清楚，你利用一切催促我读书的人的错误使我得意，又利用我怠于学业的错误而加之惩罚。我年龄虽小，但你罪大恶极，却应受惩罚。你利用那些不为我利益打算的人来造就我，又使犯罪的我受到应受的处分。你促使一切不正常的思想化成本人的罪行，事实确然如此。我自小就憎恨读希腊文，究竟什么原因，记在今天我还是不能明白。我酷爱拉丁文，当然不是启蒙老师教的，而是所谓文法老师教的拉丁文，因为学习阅读、书写、计算时所读的初步拉丁文和一切希腊文一样，在我是同样感到艰涩而厌倦。什么缘故？当然是随着罪恶和渺茫的生命而来的。我是血气，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我现在和过去所以能阅读各种书籍和写出我所要写的文字，都靠我早年所读的书。这些最早获得的学识，比了比我背诵的不知哪一个埃尼阿斯的流浪故事，当然更好更可靠。当时我为狄多的死，为他的失恋自尽而流泪，而同时这可怜的我对那些故事使我离弃你天主而死亡，却不曾流一滴泪。还有比我这个不知可怜自己的可怜人，只知哭狄多的殉情，而不知哭自己因不爱你天主。我心灵的光明，灵魂的粮食，愿意我精神思想的力量而死亡的人更可怜吗？我不爱你，我背弃你而趋向邪途，我在荒邪中到处听到好啊好啊的声音。人世间的友谊是背弃你而趋于淫乱， 好啊好啊的喝彩声是为了使我以不随波逐浪为可耻。对这些我不痛哭，却去痛哭敌多的香消玉殒，以见自刎。我背弃了你，却去追逐着受造物中最不堪的东西。我这一团泥土只会钻入泥土，假如有人禁止我阅读，我便伤心，因为不能阅读是我伤心的书本。当时认为这些荒诞不经的文字比起我阅读书写的知识是更正经更有价值的文学。现在请我的天主，请你的真理在我心中响亮地喊吧，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我先受的教育比早好得多呀。我宁愿忘掉埃涅阿斯的流浪故事和类似的文字，不愿忘掉阅读书写的知识。文法学校门口挂着门帘，这不是为了保持学术的真理，却更好说是掩盖着那里的弊病。他们不必哗然反对我，我已不再害怕他们。我现在是在向你，我的天主，向你诉说我衷心所要说的。我甘愿接受由于我过去流连歧途应受的谴责，使我热爱你的正道。请那些买卖文法的人们不用叫喊着反对我，因为如果我向他们提一个问题，是否真的如诗人所说，埃涅阿斯到迦太基呢？学问差一些的将回答说不知道，明白一些的将说没有这回事。如果我问埃涅阿斯的名字怎样写，很读过书的人都能正确答复，写出依据人与人之间约定通勤的那些符号。如果我再问，忘掉阅读，忘掉书本，比起忘掉这种虚构的故事诗，哪一样更妨害生活？那么谁都知道，凡是一个不完全丧失理智的人将怎样答复。我童年时爱这种荒诞不经的文字，过于有用的知识真是罪过。可是当时一一做二，二二做四，在我看来是一种讨厌的割绝。而对于木马腹中藏着战士呀，大火烧特洛伊城呀，克里优塞的阿魂出现呢，却感到津津有味。为何当时我对于讴歌这些故事的希腊文觉得憎恨呢？的确，荷马很巧妙地编写了这些故事，是一个迷人的小说家，但对童年的我却真讨厌。我想魏吉尔对于希腊儿童也如此，他们被迫读魏吉尔，和我被迫读荷马一样。读外国文字真是非常艰苦，甜蜜的希腊神话故事上面好像撒上了一层苦胆，我一个字也不识，人们便用威吓责斥来督促我读。当然拉丁文起初我也不识，但我毫无恐惧，不受折磨的在乳母们轰斗下，在共同笑语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留心学会了。我识字是没有遇到也没有忍受强迫责罚，我自己的意志促引我产生概念，但不可能不先学会一些话。这些话不是从教师那里，而是从同我谈话的人那里学来的，我也把我的思想说给他们听。以此可见，识字出于自由的好奇心，比之因被迫而勉强遵行的更有效果。但是天主啊，你用你的法律，从教师的戒尺到殉教者所受的酷刑，是胁迫约束着好奇心的奔放。你的法律能译入有益的心酸，促使我们从离间你我的毒中重新趋向到你身畔。